所以你只要扫除了情事啊，本觉性的妙用就显出来了啊。那为什么会起情事？以为有正报的身心，有依报的世界嘛，有能所嘛，有相对嘛，有我法二执，情事就生出来了。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了解空性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了解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然后从这里修观照，放下，放下万年，放到最后打成一片，没有东西放了，就忽然顿见缘如烦恼，本质清净，一接触就明白聚恒沙妙德，应用自在就跑出来了啊。所以这个迷本即本无迷，是有迷觉，但是这么一念心动迷了啊，佛就立个觉，佛已经成就的是过来人了，所以立个觉来破你的迷啊。如果你迷去了还有个纯觉，那还不是本来心啊，那还是在名上立名的阶段啊，那觉上立觉的阶段啊，那是无名本善不离三细相啊，那他本名本觉啊，因为你本觉本觉体上你迷了，心动了，迷了，越迷越深，三细六出，实为身心世界为实啊，所以佛要叫我们觉啊，啊觉悟啊，知道这些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啊，觉啊，以觉来照破迷啊。如果你迷破掉了，你还心里还存了觉，心觉啊，觉照万法，那正是三细相啊，觉上立觉啊。所以我常常举，有个出家人问曹洞宗的祖师啊，问。我心如朗月怎么样，这功夫怎么样？你看他念念觉，心像一个啊晴空 万里的那种朗月，明照一切，清凉自在，这怎么样啊？洞山禅师就告诉他，又是阶下汉，你还是在台阶底下，还没有上来啊。那他就说，那请禅师帮我接上接，你帮我接到接上来啊，可以不可以帮我这个忙啊？那禅师就告诉他，朗月下山时再来见我。你看他就是在以觉去迷，迷去掉了，成了觉了，觉照一切了，那真是三细相。他本觉为什么要立觉？所以为什么讲悟即是不悟啊，得即是不得啊，你有悟觉上立觉，你有得啊名上立名，这悟了同为悟，得就是不得，但并不是不悟而说为悟，是悟了同为悟，不是说根本无得而说不得，是得就是不得，大家听得出来吗？好矛盾哦。那事实就是这样，他不是没有，不是说像我们凡夫一样根本没有悟而说不悟，他真的有悟，但是悟了同为悟啊。那他修行以后，他不是真的无德，他有德，但是德就是不德，不是说我们没有修一样贪嗔痴根本无德，不同境界啊。只是什么修正即不无啊，污染即不得啊。如果啊，你借着修正，最后你觉得我有修，我有正，那被污染了，那就不是真德。修正即不污，就不污染即不得。所以等这位比丘，他去修行，过了一阵子，朗月下山了，他又来找洞山禅师了。啊，他说：“弟子现在已经朗月下山了呀。”他说又是阶下汉，对不对？还是阶下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是看到朗月下山了，他还是得了一个朗月下山了，还是有德啊。这平常心是道啊，德就是不德啊。啊，如果他来印证如何啊，谢谢大师开示啊，弟子当虚侯会命啊，做梦中佛事，度水月道场，顶礼礼拜而去。那具体显用，体用不二， 就很平常的表现嘛。你既然来了，那当然要感谢老师啊，就这好了。那还有什么朗月又下山了？那还不是又是另外一重境界吗？那还不是又有所得吗？所以以觉去迷啊，迷去了不能纯洁，要恢复它的本觉性啊。所以学佛就恢复我们人人的本地风光而已啊。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离迷离解即言下佛道成，佛道就成功了。为什么？本觉性就现出来了。所以我常讲啊，不增不减啊，自金刚啊。我常套用六祖大师这首句子，我们现在增啊，外面取舍增啊，佛教你去掉这个真的，用减，用破除，用减，空的离相无。你把真的去掉了，又空的无相，又是变成减了。所以以空无相去掉有相，去掉不空，这去了绝对不能存空无相这一边，两边要离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中道妙心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啊，那就是佛心啊，本来心啊。所以你只有是真，佛用无去破它，无把有去掉了，不能存无，存无又不是本来心，又减了。所以有无皆离，那个中道实相心就是本来心了。那个中道实相心就是诸佛如来的无上菩提，中道实相心心体空寂，啊，秘密自了不可得。啊，所以实相无相，那实相无不相，一切出就明白，就有最圆满的作用。啊，说实相无不相，对不对？最圆满的作用啊。然后实相无相跟无不相是一不是二，那就是中道妙心。为什么呢？无相是体呀，米之了不可得，非亲房赤白大小方言呐、啊。那无不相是作用历历分明呐、啊。那自他之间不隔毫端的，是空有不二，空有圆融啊，的中道妙心啊。所以习本无迷啊，因为迷而立觉啊。今天迷去了，觉也不能存啊，觉存了又都在一边啊。所以觉迷迷灭，觉不生迷啊。所以你已经觉悟到这是迷了，然后把迷放下来了，绝对不会生迷的，因为你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了。但是我们这是从事相上来说啊，从事相上来说，佛是从凡修行到了成圣正果的成佛了啊，可是毕竟走这一趟路啊，啊，只是说梦中之事而已啊，啊，为什么？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啊。我们就是大家都在一个觉性大海里面、啊、从来没有离开过啊。所以古德常讲啊，在河里面磕死了，你看掉在河里面，掉在一个清净的河里面呢、啊，啊，脆打细眼呢，不是淹死了。你掉在那个日月潭里面是打戏耶，你看我们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从这样修行的过程真正就幻修啊，啊，因为你本来就是清净离体啊，所以我们讲的本来是个觉性大海，像大海一样被风一吹起了很多的泡啊，那你就坚固了这个泡是我，其实你跟海水连在一起，它跟海水从来没有分开过，它就是海水的一部分。然后东飘西飘，飘到最后遇到了缘了，知道它根本就是海水。好了，这泡一破又回到海水，从你变成泡再回到海水，你从来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大海，自始至终你都是大海水，没有变。这佛也一样啊，啊，在无量劫以前，一念无明心动，好了，变成个泡。那本来这觉性大海，它本身就是个觉的，就是个法身境界嘛，啊，所以法身境界，法身起用嘛，变现应化身来帮助我们呐、啊，帮助我们薄地凡夫啊，啊，所以薄地凡夫，啊， 就借着降修，其实佛说我们是薄地凡夫，其实他知道我们当体就是佛性，借着这样换修换修，最后呢，哎，你的窝法二字一破，你又回到觉性大海了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所以在觉性大海里面，这无佛无众生啊，它整个是一真法界啊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，你就不会说到底是先有佛，或是先有法，或是先有身啊，这个问题就没有了。为什么佛法身当体就是一心呢、啊？就是一心呢、啊，哈、啊，就是这一心呢、啊。佛就是一心的心体呀、啊，说无量无边佛就是一佛啊，就是心体呀、啊。无量无边众生啊，也就是一众生。为什么阿赖耶嘛？啊，心动了、啊。体就一个嘛，同样个体嘛，佛是证的清净自性嘛，所以佛体就是清净心体啊。法是什么？法是心体中本具的，他一接触就明白嘛，所以我们叫四字菩提嘛，四字菩提，法也是心体本具的嘛。那身是活佛的意思嘛，这体用不二嘛，有体就有用嘛，所以在法身境界里面，随众生的因缘，广示现教化众生，从体起用，体用不二，说体用合合就是身嘛，所以佛法身是一体的、啊，所以哪有先有佛、先有法、先有身？所以这个问题你要不了解我们心体的，你就被他问倒了。人家问你先有佛、先有法，你说当然先有佛，那好，先有佛，那请问一下。那这尊佛是跟谁学的？哎，糟糕了，对不对？他是学什么正果了？你就被他扶住了。那他说不对，先有法。那好了，先有法。那请问这个法谁传下来的？哎、糟糕了，也傻住了。他本来就是一体的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法身境界里面，一切众生都是在一法身境界里面，同共这一法身。这一法身就是我们的觉性大海。是本妙觉心，本觉妙心，这是一体的，它是活活的生命体啊，它不叫做生命，但是它我们勉强把它叫做生命，它本来就是个活的歪了觉知性了、啊、但是被风无名风一吹，好了，冒了很多水泡，我们假名叫众生了、啊、哈，其实它也是水体啊。好了，这法身境界，哎，既然有众生已经变了这么多，那法身境界它随便随众生心应所知之量，它可以变现，能够教化你的形象出来。佛就在法身境界，就可以变现了。哪里有哪一个第一个开始的佛，第二个开始的佛？因为法身境界它本来就是觉性嘛，就是觉性大海嘛。所以经过你修行以后，你回去还是回到这个地方嘛，不是另外到一个地方去嘛？因为它是本觉本有的东西嘛，这个生命的本体是本觉本有，它是一个智慧相嘛。所以佛法身是一体的，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吧？好，所以啊，这个觉迷就知道它是迷了，所以迷灭了，那觉不会生迷的啊。透过这样的修行，知道这一回事了，从事相上觉也是不会生迷啊，但从离体上根本没有迷也没有觉啊，真如离体里面根本没有迷也没有觉啊。就好像大海水里面，那根本没有所谓叫浪。如果你说有浪，你把挑一个浪来给我看，挑回来就是水而已啊。所以在真如离体根本没有迷解，这相对根本没有啊。真如离体无佛无众生，无迷无觉，它就是清净无相的一个真如离体啊。所以相是迷变出来的影像而已啊，不是真的。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就是要修止观。你这个道理贴上了心，直接从阿赖耶识修，因为他知道身就是无身，放下万缘，从这里用功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看164页经文第二行，那佛就举例了，也如一人见空中花，一病若除，华以空灭，复有愚人以彼空华所灭空地， 代华更深，如观世人为语为慧，富罗那言空缘无华，妄见生灭，见华灭空，已是颠倒，赤令更出，失时狂痴啊，云何更明，如是狂人为语为慧啊。或者举个例子来反问富罗那尊者，说譬如像个眼睛有病的人啊，他看到了空中有花，空中有花，那医病若除，如果眼病医好了，那当然就看不到这空中的花了啊，就好像有飞蚊症的人啊，他看到这个空中有很多蚊子飞来飞去啊，啊，那他把这个飞蚊症医好了，蚊子飞不见了啊，看到都是一片虚名相啊，一片空名相的啊，那突然忽有余人啊，以彼空华所灭空地，代华更深啊，那这个眼病的人啊，他眼睛医好了以后啊，看不见花了啊，那他既然呢、啊、坐在那里等，在原来看到花的那个地方，在那里等等看什么，再继续看那个花啊，以彼空花所灭空地啊，在想看那个花生出来，那个花根本就无生，它根本就没有，是空的东西。这比喻什么呢？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的啊，根本就是一真法界空的东西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现在为什么呢？我们有病了，有我法二执，现在我法二执医好了，见到空了，完全知道这是空的。那我们会不会坐在那里等？等什么时候又会有又跑出来呢？不会啊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空的嘛。就好像我刚才所举例的那个文字法师，他见到身心世界都空了，你看他讲到空，他就知道了。因为他有这样的经验，所以他就帮助他更看得开放得下，因为他见到这实际的离体就是空，有这么一念的经验，那对他修行真的是大有帮助啊。所以佛就用这个例子来做比喻啊。那有这个愚人啊，这个人不仅是眼睛有病，而且脑筋也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眼睛医好了，既然还坐在那个地方，要等到哎，以前有病的时候，那个花什么时候也会生出来啊？佛就问他：如观世人，为医为慧，你看这个眼睛有病的人，这个是聪明呢，还是很愚痴啊？富罗那言：空缘无华，妄见生灭，见华灭空，已是颠倒，赤令更深，失时狂痴啊！啊，云何更明，如是狂人为义为慧啊？富罗那回答佛陀的话说：空本来就没有花，那本来就没有啊！你突然看到有花的生灭啊，看到有已经是。啊，已经是错误了，然后又看到有变成灭了，也是一重的错误嘛，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啊。只要你有见到花的生也好，见到花的灭也好，都是颠倒啊。见到生是颠倒，见到灭也是颠倒，因为空本来就没有啊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啊，那个香蕉树底下的香蕉，你说啊，那个鬼灭了，已经看到鬼是颠倒，看到鬼灭了也是颠倒，因为它根本就没有鬼啊，就像虚空根本就没有花，你看到花是颠倒，看到花灭了也是颠倒啊。所以你看到花灭了，你就在那里等花什么时候又生了，它根本就没有啊。佛亲证这样的境界，你说他会不会再起迷？当然不会啊。所以富罗那的回答：空本来就没有花，看到它有升起就已经颠倒了，然后又看到花灭了，见华灭空也是颠倒啊，两边都颠倒啊。啊，那花灭了见空还在那里等，赤令更深啊，还在那里等它什么时候还会再生出花来了，失时狂痴啊，那实在是 已经不是以后是未会可以来说明的，他可以说是已经神经有问题啦，已经不是笨或是聪明的问题，是神经有问题啦。因何更名如是狂人为愚为慧啊？这个人已经不能说聪明或是愚笨了，他已经精神出了问题了，很严重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聪明或是笨，我们神经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有空的看成有了，我们现在还要把它看成灭了，对不对？张豪被富罗那讲中了，佛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了，他根本就没有生灭，这生灭就是不生灭，是我们的业事啊，行业发现了。说佛言。如汝所解，因何问言？诸佛如来妙觉明空，何当更出山河大地啊？啊，那像你的解释很对，那你为什么还会问呢？诸佛如来已经证得诸法实相啊，啊，这妙觉明空啊，知道这整个念根生外气界。山河大地林林种种，就是我们这一念的觉知心呐、啊，就是我们的心体啊。诸佛如来已经亲证这样的境界，知道它整个就是觉性大海啊。整个我们内根身外气界身罗妄相林林种种，就是我们心的生灭相而已啊。啊，是个妙觉明空啊。所以有个公案，有个出家人。他问文艺禅师，文艺禅师他说什么是第二业？第二业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动，然后有了三系六出啊，第二业看到这个假的，文艺禅师就说身如万象，这身如万象是第二业。那这位出家人问，那什么是第一业？那第一业就是指身如啊。那他说万象生如，你看第二业是生如万象，第一业是万象生如啊。所以你知道眼前就是实相，你要知道它空就好了，知道它根本不可得，佛是亲证这样的境界啊。所以这出家人又问了，那什么是诸法空相呢？那禅师就回答：“山河即大地呀、啊，啊，诸法空相就是山河即大地呀、啊。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啊，那知幻即离，啊，不作方便，离幻即解，也无次第呀、啊。你的本心本性就豁然脱出啊。”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学习佛法就是扫除我们的情事的分别，而不是啊断灭一切你的想，不是不要起作用，就是不要去染着啊。这个啊，这佛就告诉富罗那，诸佛如来妙觉明空，何当更出山河大地？为什么你这样问呢？啊，证得诸法实相，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如来，他亲证虚空本来就没有发生，根本从来就没有发生起过了。现在终于知道，哦，是因为有病，所以才看到这个假象。现在病医好了，根本就知道他从来没有生，也从来没有。从来就没有生，那怎么会有灭嘛？从来没有从无变成有啊，那既然没有变成有，为什么会从有又变成无？从来就没有生灭过，那你还会去问何当更出山河大地呀、啊？啊，已经清清楚楚证入这样的境界，你还问那什么时候还会生出山河大地呀、啊？就跟前面那个眼病看到空中花的人完全是一样的啊！以前。 那个莲池大师啊，他参的时候啊，参话头参了 啊，我们净土中的六祖啊，净土中的祖师莲池大师，六祖是永明延寿禅师，对不起，是永明延寿禅师，不是莲池大师，永明延寿禅师，他是净土中的六祖，他本来是禅师，后来他弘净土，他参的时候啊，通身化为移情，这个时候啊，那个木架上的木头像掉下来的，突然之间移情一破，恍然大悟，他讲了一首偈子啊，啊，扑通挥他舞啊，纵横不是尘呐、啊，纵横的上下十方都已经不是尘了、啊，山河即大地，前路法王身，整个境界就是法王身了、啊，性相一如啊，体用不二，整个有情无情就是一体呀、啊，就是我们这觉呀、啊，觉所显化，他亲证这个境界呀、啊。所以他亲证这个境界啊，如果他能够保认住这个境界，念念不退，那就圆出住了。圆出住以上就念念相应这个境界，念念流入娑婆入海。但如果有这么这样的亲证这样境界，但是呢不能把得住，那这一念这个境界我们就叫禅宗破出关了，那还要保认。这是破除关这样用功啊，然后到了破重关，那就入了我们原教所说的相似即六根清净位，到了破牢关，那就大彻大悟了啊，就是法身大事了。但是如果有那个一念尽性的经验，像我刚才所举永明延寿禅师的这样，山河即大地啊，全入法王身的境界，那就不会再迷了。他知道事实真相，多数虚幻不实，都是我们这觉知心幻现出来的，不可得啊！所以，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知道不可得啊，这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最后的成就就在你悟无所得而已啊。悟无所得，知道得不到，我们就是因为以为有所得，所以在世间法放不下，你以为有所得，所以又在出世间法放不下，到了你这样修行，到了知道无所得，万法放下来了，自信就显出来了。那佛又举例说明，又如金矿杂以金金，其金一存更不成杂，如木成灰不从为木，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啊！又好像金矿一样，金矿杂以金金，你看就像沙金，沙金在金矿里面，它不是那个金矿里面有沙，没有啊，那个很小粒很小微粒的那个金粒啊，它是金金啊，它只是跟沙子混在一起而已啊，但是它沙子没有融在它的体内啊，它是单独一个小个体啊，它只是跟这个沙子粘在一起啊，这样相邻而已啊，并没有混进去啊，所以杂以金金，它的金还是纯金的。所以我们在洗沙金的时候，就在河边这样洗洗洗，因为那个金子的比重重，所以那个金子自然会沉在底下，那个泥沙就随着水这样流走了，啊，那取下来那个很小粒、很小粒、很小粒的那个沙，那个细细的黄金，已经是纯金了，已经是纯金了，那个纯金呐、啊，你把它融在一块了。那就是999纯金了啊，所以呢，其金是一纯啊， 你只要把它融成一块，它再也不会成为金矿了。把它融成金元宝也好啦，啊，像我们把它做成那个金条，五两一个一条的，或者是一公斤一条的，它再也不会成一粒一粒的啦。啊，那如木成灰，也不从为木啊。就像木头，你把它烧成灰了，它再也不会成木啊。佛就用这样来比喻说明，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啊。所以十方如来啊，正菩提涅槃也复如是啊。但是他回到了这个觉性大海里面呢，他没有说啊，我已经成佛了，我已经不会再颠倒变成凡夫了。为什么？这一就是一切呀。所以他看凡夫还是有那么多的凡夫，就好像他自己一样啊。所以为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？因为他回到觉性大海里面，一就是一切呀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呐。啊，他只是一个记忆而已啊。因为在他实证的境界里面是无佛无众生啊，一体成形啊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，是一个清净的离体而已啊。可是有这么多的不明白事实真相呢的凡夫啊，在那里起起落落啊，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里面，这里生几条淋巴，这里生几条淋巴，对不对？虽然你感觉到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五阴是假的，但是你这个皮肤上长了，到处长了几条淋巴，一个疙瘩，你还是很想把它医好啊。所以佛正入这个法性大海里面，他看到这么多无尽的众生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，就是在觉性大海的离体里面呐、啊，就如同他自己一样啊，哈、啊。所以哪有不度众生的福啊？就好像你身上有病，你怎么不去把它医好啊？一定要把它医好啊！所以佛所行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、啊。这样为什么他证了觉性大海？这个离体里面一就是一切啊，无佛无众生，就是一个清净离体啊。那可是众生呢？汪生汪死啊，啊，随业迁流，汪生汪死。在无声中现身，根本就无声啊！虽然现身，根本也是无声，从来就没有生灭过，可是就在这里面现身。那佛以前经过这样的修行，他证入觉性，了解事实真相了。一看众生跟自体无二无别，所以从在这个如如大定中，以无量百千万亿化身普度众生，又回到这觉性大海啊。那可是我前面跟大家说了，那个三系六出的过去是如此，现在如此，未来也如此啊。所以那个无名风暴还是在那不断的吹啊，那吹哎，炮又起来了，浪又起来了，吹炮又起来了，浪又起来了。所以佛度众生是度不尽的啊，我们这个法界的生灭动向就是这个样子，但它事实一就是一切啊。再怎么样，这个十法界三千诸法，它体就是清净离体啊，身就是无身啊。所以诸佛如来所证菩提涅槃，也复如是啊。他证诸法实相，了解一切的万法事实真相啊。所以当然，绝对不会证明啊。我们请翻开166页，富罗那又汝问言：地水火风本性圆融，周遍法界，以水火性不相临灭，又真虚空及诸大地既遍法界，不合相融。现在是佛陀回答富罗那尊者的第二个问题，我们翻开第155页， 第一行到第四行，我们念一遍。155页第一行，这是富罗那尊者所问的第二个问题。又如来说，地水火风本性圆融，周遍法界沾染常住。世尊，若地性偏，云何融水？水性周遍，火则不生。复云何名？水火二性既遍虚空，不相临灭。世尊，地性障碍，空性虚通，云何二俱周遍法界，而我不知是亦幽王啊？这是第二个问题。这佛接着又告诉富罗那尊者说：“你又问言啊，你前面又问到这个问题，地水火风本性圆融，周遍法界，以水性火性不相临灭啊。”又真虚空及诸大地，既偏法界不合相融，它就是一心的心体啊，是你幻现出来，你的因缘幻现出来，幻现出来它也是心体啊，所以在一真法界里面，就是一真是空的、啊、空的变出来的影子怎么会有障碍呢？障碍是自己的业啊，行业发现出来的业啊。所以你又问到了这个地水火风空，佛陀你说他本性圆融，周遍法界啊，你又怀疑说，可是我看到的现象界地跟空是不圆融，水跟火是不能圆融呢，他怎么会周遍法界没有障碍啊？这是你第二个问题啊。那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，他就是心体啊，它的影子而已啊，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有情，没有无情，没有地水火风啊，没有山河大地，就是没有东西的东西，不能说没有，可是这个东西是没有东西的东西，但这个东西是活的，它具恒沙妙德，它可以随染净二缘变现这些相出来，就跟你现在这念心是没有东西的东西，但是呢它是活的，它可以看，眼睛一睁就看，耳朵也可以听啊，晚上他会做梦，梦是很奇怪的境界出来，梦没有醒都变成真的，梦一醒才知道它是空的，我们眼前就是这样，它是一真法界，它就是个空灵不灭的东西变出来的，它变出来的东西它当即也是空，就像晚上在做梦，你在梦里面水跟火好像有障碍，你被火烫到了也是烫得不得了，但是梦一醒它根本就没有障碍，因为它就是心体，同样个体怎么会有障碍嘛？水跟水倒在一起怎么会障碍呢？它绝对不会有障碍嘛，一样的道理，它都是同一个体啊，它怎么会有障碍啦？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。那佛为富罗那尊者解说为什么能够圆融无碍周遍法界呢？我就举例说明了。富罗那，譬如虚空体非情相啊，而不具彼诸相发挥啊，所以着佛，富罗那，彼太虚空，日照则明，云遁则暗，云屯则暗，风摇则动，寂沉则清，气逸则浊，土积尘埋，水沉尘淹，以云何？如是书方诸有为相是因。啊，诸有相为因彼生，为复空有。若彼以所生，富罗那，且日照时即是日明，十方世界同为入色，因何空中更见圆日？若是空明空应自照，因何中宵云雾之时不生光耀？当知是明，非日非空，不亦空日啊！我就告诉富罗那说，好像譬如虚空体非情相，这个虚空是比喻我们的如来藏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啊虚灵不灭的无住真心啊。你看我们现在心有住了，但事实上我们这一念心虽然心有住，但是它还是空啊，它还是空，所以当你 晚上睡着了，那是无明，什么都不知不觉，一觉到天明不知不觉。可是一醒过来以后，你看他无相的东西，眼一睁，哎，看到就是差别相，哦，一听，听到各种差别的声音啊，然后心里会打妄想，会从心里起贪嗔痴，就是那个晚上睡觉一觉到天明，那个不知不觉被无明张住的那个东西变出来的。可是它是虚空的本性啊，它变出来的那些影像啊，那个自心分别自心相的影像却是那么的逼真啊。所以这里举譬如虚空啊，就比我们的如来藏啊，它体会情相。如来藏就是我们这我们每一个人的无住真心，我们现在是一念心被我法二字缠住了，所以变成如来藏，它的功能不能显，但是不是没有，并没有离开，只是它不能显如来的妙用而已啊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是如来藏藏事，当你如来藏脱缠了，就如来藏真如，就是我们这里所讲如来藏妙真如心。可是它两个体完全一样，为什么呢？迷本无根啊，无明本无啊，体是一样，是无始妄无明啊。所以无明你了解实相就可以放下来了，但是你如来藏的本体你放不下来啊。所以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体性完全一样，就是你带的妄而已，而且妄本无根啊，体性完全相同啊。所以四法平等啊，无有高下啊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！啊，今天有位仁波切来了，我们接待他。我们的阮居士哦，看了仁波切很年轻，也很庄严，真的很庄严。他是以前据那个。新弘法师介绍，他是巩固活佛的转世啊。巩固活佛是那个黄念祖老居士的老师，他的上师，他是他转世。阮居士看他很年轻，跟他说：“啊，仁波切啊，你多大年纪呀？”我就带他回答：“无量劫了。”然后接着跟他讲，跟你一样大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一样啊，无量劫的寿命啊。你不要看新生儿，他也无量劫啊。你随便捏一个东西都无量劫啊，这也无量劫啊，这也无量劫，每一个都无量劫，从来没有生灭过啊。因为法界一相，它体就是真如啊，它从来就是一相而已啊，体永远就是一真的。你把无明断尽，它永远就是一真，这一体成型的意义就是一切都是一样，无量劫都是平等的。所以佛法是平等法，就是这样，它同一个体性嘛。所以离体一个，但随染尽二眼变现，这是差别相。这些差别相是业所变的，不是真有的，是个人的业个人变，但是它永远都是恒守自性，永远都是虚空的本性，永远都是一真法界，这个大圆相啊，永远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体非群相，但是业把它变成这么多的相啊！啊、哦，我们先介绍这一段，让大家了解这虚空本性是表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因为时间也超过了，这一段要讲完要很长，所以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。下个星期再从富罗那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这个地方开始讲起。